牧师你好，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回转的这个问题，就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就是亚哈王，当他在拿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后来以利亚就责备他，然后他就悔改了，就是说他披上麻衣，然后就在神的面前缓缓而行，然后神看见他这个动作的话，神就说我就暂且不要这样子惩罚他，就领到他的孩子。那我的问题是，他这个回转呢，或者是这个悔改，是归纳到哪一个回转的这个层面？是真悔改呢，还是暂时性的悔改？如果是暂时性的悔改的话，那么神是不是说对于这个暂时性的悔改，他会动了慈心，就是说我会不要这样子的惩罚他？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
我侧面来回答你这问题。我所读的威敏斯的神学院是1970年代的神学院啊。当时呢，不同的教授都尽可能把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融合，所以我的老师就尽可能用约的角度来解释很多事情，包括重生悔改和成圣。至于亚哈王，假如圣经没有直接的说明他是一个上帝所预定拣选的得救的王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换言之一个暂时的悔改，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呢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人认罪上帝赦免，但是那个不是一个上帝预定重生的人的一种的赦免，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尝过天天的滋味嘛。什么叫天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当然就是会他也会有一种的不是真正重生的悔改，或者说假悔改，或者说是一个低等的认罪和忧伤。那请记得哈，真正的重生带来真正的悔改和信心，就是回转。那没有重生的话，很多的假象但是呢，上帝的约的应许呢，却是发出去给这个约的群体的。那我这样讲呢，我知道是有一点的，各位可能听起来有点混乱换言之呢，我会说上帝在这个外在的约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会宣告罪的赦免我侧面呢用那个例子来表达我也曾经去过一些临终的医院的病房呢某某病人呢，他昨天儿女们亲友给他做见证，他点头了，要不要信耶稣？要。牧师明天给你洗礼？要。不过实际上他什么信徒在点头吗？他总在点头的嘛，对不对？他是你传的福音给他点头还是什么点头？他就继续点头吗？好了，那我去医院给他施洗，我施洗之后第二天他就走了，他就去世了。我的说法是，洗礼是一个记号，假如你是真心的悔改的话，上帝的应许是属你的，罪的赦免，因信称义的永生。所以呢，上帝会把这个赦罪称义成圣的应许发出去给所有听得到约听得到福音的人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做传道就继续讲，至于对方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重生的还是不是真的重生的，圣经人物假如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知道教会里面也不太容易判断。所以刚才我在说嘛，连这个三福三元布道法也是的，你带领人信主的带领他祷告之后呢这个训练课程说你要说刚才你的祷告假如是真诚的话，恭喜你生日快乐，你是神的儿女，欢迎你在神的家里，有条件的，刚才你的祷告是不是真诚的。所以我在病房里面的洗礼也是一样的，条件是你真正的从心底里悔改信耶稣。那我不知道你心里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把这个条件发出，那上帝在整本旧约里面所发出就是约，约里面有应许的，上帝拯救他的子民，赦免他们的罪，条件是他们心中有真的悔改。所以约呢就是一个不变的神发出应许的神，和那些下面的人，有些是真的有假的，变来变去的，人来人往，不变的神，信实圣洁的神，和这个乱七八糟的群体之间的一个外在的关系，只有神知道他真正的羊是谁 我没有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啊，有些问题是没有清楚的答案，圣经没有直接说，我们最多是可以放一些原则在这里帮助我们去探索而已。是，请来。
我是接着你刚才的这个恩光这个问题，我想问，那尼尼微城的这一群人啊，他在
哪一群人？
马太福音13章这里，
啊，是
关于尼尼微城啊，他这个地方就是在这种是道德性的回转还是德性性的回转呢？
你说这个第二种的种子是
吧？尼尼微城。
哦，尼尼微城。
因为他是约拿，我看去传的时候啊，是因为神看到他们的行为，看到他们离开恶道。
早上我们说过，伯克夫说是道德的，但是也有人说是真诚的。我是愿意接受这个后者的。我以前的看法是，尼尼微是真的悔改的，
是真的悔改。你以前的看法
啊，是这个王是悔改的吗？他披着麻布啊，在哀啊忏悔的，至少王有悔改。啊，那是不是每个个人每一个公民都悔改呢？没有人知道。
哦，
但是有没有这个真的悔改的因素在尼微城呢？有。
有啊，不能够全国性都是那种得救性的悔改，不能够这样讲。
啊，我从侧面多加一点哈，真正的复兴，譬如说爱德华兹威斯里时期的悔改跟复兴呢，带来的的确是道德的重整，不过那个是悔改的果子，而不是悔改本身，也不是复兴的本身。
我还没有听懂爱德华兹这一段是带来
爱德华兹威斯里的复兴啊。后来呢，有些地方哈，酒吧关门了，没有人去喝酒了。那这种的道德重整呢，不是悔改本身，不是复兴本身，是复兴所结出的果子。
嗯，
所以道德重整是悔改的一个层面，不过是果子。
嗯，
而不是悔改本身，也不是复兴本身。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谈到的啊，就是人的这个潜意识心理学这些啊，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边看弗洛伊德派称基督徒是精神官能症。
精神什么症？
官能症，就像我们有一点分裂那种。
啊，是、
啊、
弗洛伊德是非常藐视基督教的。
是
我们都有心理学病啊，心理病，对他来说都有精神病，
对他来讲。但是我们就说，如果说改革宗，我们刚才说我们是比较注重理性的，当然是为了某种没有不强调感性。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记得上次不是我们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情感的地方很弱，你是说人的情感因为有很多
改革宗的人士强调理性多过感性，我同意。改革中的神学本身呢，有那个忧伤的部分的，不过很多时候没有去把它发挥。我有些教授情感很丰富的，譬如说《回来吧，芭芭拉》的作者密勒博士
啊，情感很那么在神学里边的这个方面发挥的。
我认为这个神学里面呢是有这个忧伤这方面的，要看教会怎么把它活出来。因为我们听到的都是很理性的改革中的神学，但你真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可能了，在实际实际坐在那些新教徒的牧师的讲道下啊，他们每次讲完的完全流汗要换衣服那种的，跟会众哀求他们要悔改那种的讲道，我们没有听过吗？很少嘛。啊，所以很丰富的情感的改革中的牧师大有人在，不过都是350年前，差不多大部分是350年前的牧者呀，偶尔有19世纪的是不真啊等等啊，当代的20世纪的中马田啊，不是没有啊。不过所以我们所收到的就是神学这边啊，因为书本毕竟容易传嘛，印出来就卖就是了嘛。那个牧师不能够环游世界，他牧养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尝不到那个教会生活。
是因为是这个思考，就是像我们说上次看到很多改革中我们所谓的豪猪啦，是因为我们在受着这种理性的传递。
是。
但是对于一个学习者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讲台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强调情感的时候，就会制造豪猪
对，所以是改革中整个的制度，就是神学院、出版社、教会啊，没有全面的，我们就缩小一点，说华人好了啊，向华人传播改革中的精髓。因为多年来呢，长老会啊，从美国开始了啊，就已经失去了正统的信仰，所以剩下很少做的纯正信仰的长老会的宣教士，在中国、在台湾等等，所以我们没有机会 啊，譬如说我到美国一直要到二十七八岁才啊，就更迟了，二十九三十岁才在当我要去开拓教会的时候去拜访不同的美国南部的长老会，我才会看到，哦，原来长老会的家里是这样生活的，从来没有见过，见过的是浸信会的，没有见过改革宗的。
还有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爱德华兹的那个时候表现的那种属灵的情感是非常的中庸，非常好吗？表达的非常好吗？那个时候，
哦，他的时代的情感的表达当然有很多极端的，也就是当时的灵恩派，就是1740年代版本就有灵恩的，啊，也会跳也会倒下来的等等的啊。那所以他就写了好几本书呢，就是要分辨什么叫做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悔改和复兴的现象。当然我们都知道一本叫宗教情操真伪辨，那它不止一本的，台北改革中也出版了好几本其他的。
我没听，你是说爱德华兹写这些是面对当时的灵恩现象？
他面对的有的是比较理性，有的是有感情的，有的是感情很癫狂的，都有。所以呢，理性主义者呢，启蒙运呢，就是说你们基督徒都是疯狂的，所以他就要面向理性主义者，就是批判复兴的人呢，要分析出真的福星是什么一码事，就神所喜悦的真正悔改的心所表达出来是怎么样的，有别于假的，真的福星，假的福星，真的悔改，假的悔改，啊，面对教会的需要，也面对那些理性主义对整个福星运动的批判和藐视。
它算不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
他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平稳的。
是，
我不完全认同他所有的神学，但是他方面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是我有特别最近在看他的一些书，我觉得他的里边这个就是感觉很平衡。
是的，是的。
我想问，再一个就是问伯克夫的那个回转啊，当我们说重生和正面的回转都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是神的感动和扭转，
是
让上帝让一个重生的人有意识的悔改所做成的一个改变，对吗？
你把整个的总结了，是要重生，神的扭转感动，然后人做出回转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为什么在伯克夫的这个第五点上啊，回转往往是鲜明的突变，但亦有较温和的渐变。我明白你刚才说我们会心的微笑，我们可以理解它的背景，但是如果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神学家，这一点是应该不能够被接纳的呀。
哪一点不能被接纳？
就是第五点，你说你会心的微笑，理解他的那个背景。
为什么他我说也是渐变是吧？你要问的是，
对对对，叫温和的渐变。
Okay, 因为第二代的荷兰的小孩子呢，就不是突变吗？婴孩洗礼了吗？十二岁，要你问答班之后就可以领圣餐了，哪里来突变？
他是为了让第二代的小孩子能够理解吗？
不是，他是多年来改革中的神学家，那多年来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第十五代的都是绝大部分没有突变的嘛，除非真的是离开神了再回来，那也有的，那是少数。那在教会里面乖乖的长大的，从小就知道耶稣爱我，我的罪得赦免，他是我的救主，乖乖的有生命的，不是假的哈。OK， 后来呢是成为很爱主的牧师长职的。或者太太的，
这是他的看到的现象所表达的经验呢，还是神学呢？
首先有神学嘛，首先这神学就是说，你第一代信主的当然会是突变，但是你第二代之后呢，圣灵在他出生开始就动工了，所以我说哈，我个人的意见是，既然重生是奥秘呢，回转呢，对我来说就信心跟悔改啊。那我是这个一次觉知的背景过来的，我说就是一个过程嘛，悔改跟信就是个过程。所以呢，他讲那个一刻一瞬间那些东西呢，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宁愿说是决定性，改变生命的是决定性的，但是可能是时间上可能是一个过程。
时间上可能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荷兰改革中的牧师或者是信义中的什么中的其实进行也是一样。你第二代的孩子，第三、第四代就是没有突变嘛，除非几个特别坏蛋的会回来。
他肯定有，我是想象这些孩子可能有突变，只是人没有办法看到。
这样说好了，孩子们肯定有生命， 但是我们要用足够的量尺来量度。
量不了。
孩子
怎么能量？
因为我们都要想他们一次觉知嘛，流个泪跪下来祷告，但是孩子们来到耶稣面前不一定这个样子的来到的吗？
那么这个说所做成的改变，你看他那个姐妹翻译的啊，我觉得第三点，他说救人的罪性，你翻成救人的罪的动力，被新生命
动力是我的修改
啊，被新生命的圣洁性情，你说圣洁的动力
是
所取代。我们在研究的这个一次性的决定性的这个改变，是不是就在讲这个动力、这个倾向，
是啊，
或者说这个意愿、这个性情？就在讲这个，
因为有了重生，所以呢，有新的这个动力取代旧的动力。
对，新的动力，新的倾向，你记得罗马书的时候用的倾向。
但是呢，又有另一个律在那里搞鬼嘛，所以每天要打仗，要打死那个罪咯。
是。
但是这个新的动力是进来了。
是，我就是想确定是这个一个这个层次吗？是讲我们在讲悔改一次性，是讲这个新的动力、新的倾向，或者你说的那个新的意愿？
对，
新的性情。
性情就不是本性哈，只要不要用本性就 OK。
不是本性，性情啊。
性情有点像 temperament 啊，很强的意愿啊，甚至乎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趋向。
是，
那 OK 的。
谢谢牧师。
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实在需要只有从圣灵而来的属天的悟性啊，来给我们来理解啊这个奥秘。愿意我们从课堂上所带出去的啊，是对你自己的恩典的赞美，也让我们啊能够啊得到一些的啊分析上的好处。我们感恩，也愿意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圣经上能够不断的扎根，也让我们有胆量的、充满着喜乐的，继续来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明天早上见。